弟兄姊妹朋友早晨，让我们一起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坐席，靠着圣灵，我们恳求你光照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听你的道的时候，不单止可以明白，更加是藉着你的道来到更新我们的生命。同样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和他们的老师祈祷，愿你的话语同样的流到他们的心中，你引导他们进入真理，以致他们的生命也都得到更新。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我咧再同大家打个招呼先。有一啲咧面孔咧系第一次见我啊，你好你好。咁啊，头先Linda 为我哋读嘅新约马太福音里面第六章一至四节嘅经文咧，可能大家都好熟啊，系咪啊？不过咧，我邀请大家咧重新再听一次，好似咧你未听过咁样一样。上个礼拜咧，何牧师喺讲道里面咧，佢嘅讲道名为《不一样嘅爱心》。佢嘅讲道咧就结束咗登山宝训关于耶稣，佢教导佢嘅门徒喺点样喺义嘅上面能够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原来耶稣所讲的义，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认识行得正、企得正、行事正直那么简单。耶稣所讲的义，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我再讲一次，耶稣所讲的义，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耶稣在第五章四十八节，他总结了他上面的教导。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听耶稣的讲论的人的反应啊。即我不排除呢有一些呢肯定会觉得，哇，耶稣的教导这么难明白，要求又这么高，哪有得的。但是呢，我又肯定当中，当然包括耶稣的门徒呢，当中有人呢是认同耶稣的教导，并且呢因为耶稣的教导呢得着鼓励激励添。他们真的很想去达到这个完全的目标。这样对于这些人，耶稣在第六章的开头就有一个警戒。他说，你们要小心。小心些什么呢？就是小心他们行义的时候，即是我们在和合本里面看到的善事当中的动机。这里虽然耶稣是继续环绕着义这个议题来讲，但是他教导的重点就由外在的行为去到内在的心思意念，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到人与神之间直接的关系。我们在第六章一至十八节这个段落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呢经常提到上帝的。虽然呢在第五章和之后第七章呢，我们都会看到上帝的称呼，称呼做 天父。但是在第六章这个段落呢，就好像淋雨一样很多出现的。我列了给大家看，就在第一节我们刚才读的当中已经出现天父了。第四节又再出现父，天父了，就是。然后第八节又再出现父。第九节跟着十四、十五节去到第十八节，天父这个名称经常在耶稣的嘴边出现。天父是人与神最亲密关系的称呼，证明了耶稣在这一段的教导里面，他基于人和神这个这么亲密的关系，基于这个关系，人的生活一切包括思想行为都要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最终那个的裁决。但可惜人的罪性往往是将事情扭曲，他不单止我们不单止常常以自己为中心，并且呢以自己或者是其他人呢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裁决，取代了神裁决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人就成日都要博取其他人的赞同和肯定，甚至是赞赏。耶稣当然知道人真的可以很丑恶的，就连一些宗教的活动，即是我们信仰里面在生活上面实践出来跟神有直接关系的活动，譬如读经、祈祷、崇拜这些活动等等，本来这些活动是让我们去讨神喜悦，与神建立一个更加好的关系而做。但是我们人都可以做就做这些活动，但是心里面是讨其他人的喜悦和赞赏的、又或者要证明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就各种活动都参加，证明给谁看？证明给自己看，或者证明给人看。所以耶稣很清楚人的内心那个的丑恶，他在这里就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小心啊。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耶稣用了三个当时犹太人传统一个、在宗教的活动上面很具代表性的一些活动，即是施舍、祈祷和禁食。我们今天会看施舍。在这些活动里面，当时的人如果他们做了这三样的事情，其他人就会认定他、真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了。不过他是不是真的虔诚呢？他的虔诚是真诚还是虚假呢？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不是取决于在外在的行为，是内里面的动机。我们现在一起来再读马太福音六章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咦，咪住先。耶稣冇几耐之前呢，大家仲记唔记得？虽然都已经我哋嘅讲到盐和光嘅时候咧，都已经系个几月前啦。但其实耶稣讲紧道嘅时候系冇几耐之前。 佢先至同门徒讲话：你哋系世界嘅盐，系世界嘅光。大家记唔记得？记得嗬？跟住佢话光系唔能够隐藏嘅、哦，然后佢仲话：你们嘅光也当照样，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即系其他人看见你们嘅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天在天上嘅父。然后呢度咧，佢就话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哦。睇嚟耶稣喺呢度好似自相矛盾、哦，系咪啊？一方面就叫我哋将好行为行在人前，另一方面又叫我哋所做嘅善事唔好喺人哋面前做。这个看似来自相矛盾，令到我们很费解。究竟耶稣是什么意思呢？究竟基督徒的善行是应该是做在人前呢，即是在 公开的场所里面呢，还是不做在人前呢，即是私底下做呢？更加费解的是，祈祷禁食都尚且可以自己在私底下做，但是我们今天会讲的是私语、哦，行善私语、哦，怎么可以没有人知道呢？最起码有一个人知道，那个是谁、啊？那个是谁、啊？是啦，接受私语那个嘛，那个不是人来的吗？那个是人来的、哦，起码有一个人知啦。再讲，如果耶稣喺呢度嘅教导，佢嘅焦点系喺我哋呢啲做呢啲宗教嘅行为，即系行善嘅嗰个嘅场合啊，或者嗰个嘅空间时间。如果佢个重点系喺空间时间或者场合里边做嘅时候，咁即系话，他叫我们做所有的善行都要私底下做，是吧？不要做在人前嘛。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又怎么能够为主作见证呢？有谁个做我们的见证人呢？根据这个，由于这个在字面上面的矛盾，我们再看清楚第六章一节，我们就知道耶稣这个教导的焦点不是基于基督徒行善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当然有些情况之下没有人看到是比较好，但是他不是说我们行善的时候应不应该有人看到，而是讲到行善的动机，同埋我哋行善的时候所期望得到的回报或者赏赐。在马太福音，头先我哋读的六章一节，荧光幕亦都有继续打落嚟。佢冇停咗，耶稣冇停咗喺行在人前嗰度，佢继续讲话，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故意叫他们看见，这两个字就表明了行善这个行动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不单止在这里出现，我们之后看的第五节同埋第十六节讲到祈祷同埋禁食嘅时候，耶稣都同样警戒，话叫我哋唔好故意叫人看见。所以耶稣佢嘅焦点系喺我哋行善或者祈祷或者禁食里边嘅动机。如果行善嘅动机，我们是要吸引人注意的时候，这样耶稣说 那些人就不能够得到天父的赏赐。换句话说，基督徒如果他是行善的时候，他的心态或者是动机是纯正的，理所当然地天父是会赏赐给他们的。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讲到八福的时候，他提到说，受逼迫的人，你们是有福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不单止这样，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耶稣都不停提醒门徒，当他们依从耶稣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在暗中的天父是会赏赐给他们，或者是报答给他们。即是说，如果我们行善的时候所带着的动机是错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期望能够得到天父的赏赐了。现在我们开始看施舍这个第一个例子，我们一起再读马太福音六章二至四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施舍即是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施舍这个字在原文希列文的意思，不单只是包括物质上面的施予，当然这个是啦，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所有一切怜悯或者同情的行动，所有一切关于怜悯或者同情的行动。既然神是满有怜悯的神，他亦要求他的子民在生活行事上面做很多怜悯和行善的事。正如在弥迦书六章八节这样说，神的心意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不单止这里，在旧约里面多次提到神吩咐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怎样在为到有需要的人作出施舍。例如我们刚才 Linda 为我们读的生命记十五章七至十一节，另外在利未记里面都有提到以色列人是应该怎样照着神的吩咐去关顾、怜悯、施予给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吩咐他的子民要怜悯穷人，因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名啊，他就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而对那些作施舍的人，神有没有应许呢？有的。对那些作出施舍的人，神应许他们必定会得福的。在诗篇四十一篇一节和箴言十四篇的二十一节，同样都提到眷顾贫穷的人、怜悯贫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呢，在以色列的传统，当然就包括耶稣的时代啦，周济穷人呢，不是 唔单止咧系常见嘅嘢嚟噶，佢亦都系看为一个虔诚嘅行为。耶稣当然唔会怀疑佢嘅门徒系唔系乐善好施啦，所以佢喺佢嘅教导嗰度重复咁样讲，佢话你施舍嘅时候，唔系话如果你施舍，大前提系你一定会施舍噶啦。呢个我知道。正如神知道我哋作为基督徒，一定会系做善事，一定会做侍奉。但系耶稣嘅警告就系我哋做善行嘅时候、施予嘅时候背后嘅动机。他先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到教导门徒，在做善行施予的时候不好怎样。在第二节那里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这里所说的吹号呢，不是真的当时呢有人捐献的时候真的有人会吹号，不是真的这样的意思，是一个的比喻。即是我们呢中国人说那些叫做什么吹滴打，是吗？即是呢大吹大雷这样做一些好事的时候。那他说不好吹号，然后他说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这一班不是一班特别的人来的，而是耶稣用假冒为善这个词来到形容一班的一些的伪君子。假冒为善呢，其实当时很多人的理解，他的意思是戏子，即是在台上面演戏那些，或者我们现在说演员，其实是一个中性，不带有任何负面的意思的。但是耶稣就用了这个戏子或者演员来到去形容当人所做的善行心里存的动机不正的时候，他就是好似戏子咁样，作为假冒为善嘅人。呢一啲假冒为善嘅人，讲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喺马太福音23:5-7就有呢个咁嘅例子。当时耶稣系责备紧，或者是跟他的门徒说不要学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假冒为善。他怎样描述他们的行为呢？他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要叫人看见，所以将奉带的经文做宽一点，衣裳的穗子做长一点，喜爱筵席上的首位，当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他安，称他为拉比，即是老师咁解啊，好有咸头有 title 噶喎。呢一种就系好明显嘅假冒为善嘅人，就正如耶稣咁讲。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存有假冒为善的动机，我们当然希望在公开的场合，例如当时的会堂，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堂，或者其实是在一座公开的建筑物里面，甚至乎去到街上面那些的地方来到做他的善事施予。咁如果私底下呢，你估呢啲嘅人会唔会做呢？会唔会呀？可能会，可能唔会。如果冇人睇到，而佢 又决定做不做的时候，如果他的动机是为了被人看才来做的，私底下他会不会做呢？多数都不会做了。就是这样，施舍的人当他是假冒为善的时候，他的动机不是因为怜悯有需要的人，又或者因为神的缘故而做，而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要得到人的夸奖或者称赞，甚至可能是低调的认同肯定。耶稣说这种人他已经得到他的赏赐了。那他的赏赐是什么？他的赏赐就是他想得到的东西，就是人的称赞，人的肯定。这些都是人的赏，人的可以给到的赏赐。但是这些赏赐不是从神而来的。耶稣说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已经得到了，所以他们不会期待，也都不可以期待会得到神的赏赐。讲到假冒为善的人呢，大家心目中会不会立刻想到一两个你认识的人呢？希望不是我啦。不过如果真的你真的想到我的时候， 你可以，我邀请你坦白跟我讲一下，因为我应该是不知道。是啊，我相信大部分人呢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假冒为善的，都会觉得别人是假冒为善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活在一个自欺欺人的状态里面的、哦、我们的伪善可能是可以连自己都欺骗的，我们可能可以用很多的原因又或者理据去解释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又或者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带着一个的身份或者是面具，因为要保护着这个的身份，我们就要做一些不是在动机上面纯正的事。我举一些例子，譬如我们回来礼拜堂，我们有很多的活动的，我们私底下也都有很多在信仰上面生活所做的事，譬如刚才提过读经、祈祷、崇拜、查经各样等等。我们的动机是不是真的出于追求，出于想讨神喜悦，或者爱慕神的心呢？还是想为了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可以沾沾自喜啊？哇，你看看我几虔诚啊，我样样活动都参加，就算不是样样我都可以数出四五六样出来给你看。这些沾沾自喜的感觉呢，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想奖赏来的。无论是来自人或者是来自自己的赞赏，都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神。求神光照我们，常常察验自己的内心，看看我们里面所做的一切的善行，当然不单止是私语啦，内心的动机是什么？可能连自己都看不到的，但神看得见。跟着耶稣又用另外一个的比喻来教导门徒，施予正确的动机是什么呢？他说，你施予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 是什么意思呢？左手真的可以不知道右手做的事吗？我想象一下呢，可能是在漆黑一片的情况之下，即是呢好像我曾经呢 去过一个地底下面的山洞那样呢，在没有灯光的情况底下真的是漆黑一片的、哦、连我摆五只手指在我眼前呢我都可以看不到的。那耶稣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施舍的时候要夜妈妈这样进行呢？当然不是啦，这个是我夸张的说法。耶稣的意思，我们施予的时候，无论在私底下或者在公开的场合，不单止不是顾及或者特登令到其他人注意我们，就连我们自己都未必察觉到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行善施予的时候，是一种我们性格的流露，是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自己未必察觉的。就好像驾车那样，我们驾车的时候，我们的左手不会知道右手真的做些什么嘛，是很自动自觉配合的嘛。我相信就好像一个这样的情况，当我们行善施予的时候，无论在公开或者 私底下的情况底下，观众都只有一个。观众是哪个呢？就是在暗中察看的天父。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这位天父是知道我们一切心思意念，在我们日常生活行善的时候，他就察验我们的内心。所以唯有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专心仰望祂，以神为各样事情的中心和对象，即是以祂为唯一的观众，讨祂的喜悦，这样神在暗中察看就必然会赏赐我们。正如箴言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好吗？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又正如在马太福音25章，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对那些遵守他教导的义人，他这样说，虽然经文长一点，我都邀请大家一起读。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喝；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旅客，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喝；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旅客，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有病，或来看你？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神是唯一一个能够进到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位，就连我们自己都未必能够清楚察觉我们的内心，唯有靠着圣灵的帮助， 神的光照，让我们能够察觉到自己行善施予的时候真正的动机。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在几年前呢，在以前的教会呢，即是一个平信徒的身份，但是呢参加很多的活动，并且呢做很多带领的工作，例如团契的职员会啦，整个教会的退休会呢，我都被邀请去做计划啊、统筹啊这些这么重要的侍奉。当时我自己不知道，我以为呢我热心侍奉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完全不会去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一路这样在每一个的侍奉底下慢慢进入了要得自己和人的赞赏，是不知不觉的。去到几时啊？去到我觉得我做不到了，我 burn out 了，去到我觉得再做这些事没价值了，或者我做完一个退休会之后，那怎么办？我再做另外一个退休会啊？那时的失落被我察觉到，哦，原来我错了，我做事没错，但我内心的动机错了。原来我当时不是为神做的，我自己不知道的，原来我是为自己和其他人做，我自己做了 Yes Woman 都不知道。所以我求圣灵帮助我，我也求圣灵帮助大家，在做善事、侍奉、奉献上面帮助其他弟兄姊妹或者其他人的事上面，一定要寻求神的心意。最后我分享完我自己的故事，我又分享另外一个人一个成功的故事。这个是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我相信大家都很认识她。如果不认识她的时候，容许我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去介绍一下这个修女。德兰修女呢是被誉为在二十世纪里面25个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是 Times Magazine 所定的。她亦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是这些的殊荣都不是她当初立志行善施予为己任的动机。德兰修女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蒙神呼召，去到世界最贫穷的地方，即是印度的加尔各答，去照顾贫穷中最贫穷的人。她每一日都走到世界最绝望的角落，服侍关爱那些被遗弃又垂死的穷人。为了收容他们，他设立收容所，让他们在临终的时候可以带着一些的尊严离世。有一个临死的婆婆跟她说，啊，我一生都当是自己，一生都以为自己是狗，从来都没有当自己是人，是唯有你，唯有你给到我人的尊严，我多谢你。在英国一个很出名的记者就访问德兰修女，并且出了一本书叫做 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 为神做一件美事。在书里面这个记者这样描述他对德兰修女的印象，他说德兰修女身形比较矮小， 袋里面呢得几个钱。佢又唔係特别聪明，又唔係讲说话特别有说服力。但係喺佢身上面所散发出嘅，就只有耶稣基督嘅爱，同埋愿意服从主耶稣嘅心。当问到佢行善咁热诚、咁有能力，呢啲嘅热诚能力喺边度嚟嘅咧？德兰修女好简单咁样话：系由主耶稣基督而嚟，亦都系由佢每日敬拜祷告而嚟。德兰修女嘅服侍，正正系以神为观众。一种这样的服侍，单一服侍神，一种这样的服侍。但是他的光呢？他的光的确已经照了在很多人的眼前，叫所有见到他的人，他所做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阿爸父。让我们同心祈祷。没有恩慈怜悯的神，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多谢你常常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不要不知不觉地被世俗的引诱，或者是自己的歪念，成为假冒伪善的人，内里不一。求圣灵光照我们，当我们寻求你面的时候，你洁净我们的内心，给机会我们愿意回到你的身边认罪悔改，让我们成为一个蒙你喜悦又被你使用洁净的器皿。祷告奉主名求，阿门。